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9。施洗约翰被杀。马太福音14:1-12。为保罗牧师2006年4月9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6日。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4:1-12。现在请听神的话语。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所读经文中的动机、警戒、危险、督责、鼓励与智慧。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段记载为何会出现在这卷福音书中，并帮助我们看见这一切如何为基督的荣耀而运行。奉他的名祷告，阿们。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这段故事为何会在圣经中。如今许多以圣经时代为背景的电影都会呈现这段故事。把某人的头放在盘子里端上来这句话之所以成为一种成语，就是出自施洗约翰的遭遇。这整个事件戏剧性强，引人入胜。但显然这段经文被马太借着圣灵摆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戏剧效果。我认为这段故事之所以突然出现在一连串天国比喻之后，必然有其目的。我希望今天我们能明白这段记载为何在这里。首先让我们看看事件与人物。第一节告诉我们，当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希律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的相当频繁。这位分封的王希律是大希律的儿子。几周前我们提过大希律，也就是当年企图杀害婴孩耶稣、接见博士，并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一带屠杀婴孩的那位希律。我们现在谈到的是他的儿子安提帕，他被称为分封的王，是因为他统管巴勒斯坦的四分之一。那么这些希律家族到底是什么人？你或许听过希律圣殿，听起来他们似乎很敬虔，对信仰很热心，毕竟圣殿都以他们命名。但不要被宗教建筑上的名字所迷惑。同样的，也不要因为某个圣经译本叫钦定版，就认为钦定他的那位君王是虔诚之人。英国历史上可能最邪恶的君王之一就是詹姆斯国王。他的私德与政治操守都令人震惊，但我们却有 King James Version。不要以为名字官在宗教事务上就代表那人敬虔。希律家族并非犹太人，是以扫的后裔，也就是以东人。他们大约在主前100年被迫归入犹太教，那是一种政治性的操作。他们在外表上向犹太信仰屈服，但实际上毫无真正的敬虔。后来罗马总督看见希律家族与犹太人有某种半关联性，便在政治与军事上任命他们统治犹太地区。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之下，而罗马人想方设法维持局面， 就找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他们自己人的统治者，于是让希律家族来治理犹太人。尽管大希律约主前73年出生，推动了宏伟的圣殿建设工程，但这并没有赢得犹太人的信任。他们很清楚他是个伪君子。他一方面建造圣殿，另一方面也建造了许多外邦神庙。希律清楚自己若要保住政治地位，就必须表现出某种宗教姿态来安抚犹太民众。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若没有宗教上的外在表现，根本无法当选。直到如今都类似，你上一次看到有人公开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参选总统是什么时候？甚至在1960年肯尼迪参选时，作为一位罗马天主教徒都已引起极大的争议。文化没有变太多。然而尽管他们表现的宗教化，犹太人都知道他们是假冒伪善者。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这位希律，也就是安提帕，曾经休了他的妻子，娶了他同父异母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这明显违背神的律法，立位记18章16节与20章21节都明确禁止这样做。不得休掉自己的妻子去娶兄弟的妻子。对此，施洗约翰当然不会沉默。第二至第五节记载，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从这里我们看到，希律在信仰上毫无正统性。他竟然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转世，或者说是从死里复活的约翰。我们前几周提过轮回的概念，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些人说施洗约翰是以利亚的转世，但这完全误解了转世这个词。有以利亚的灵，并不是以利亚的灵魂进入新身体。连以利亚自己都有以利亚的灵。转世意味着同一个灵进入新的肉身。因此，圣经中这段关于以利亚与施洗约翰的经文并不能成为轮回的证据。但我们在希律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圣经真理根基的人会产生这些荒谬的想法，而且人在良心受责备时，心思意念更会走向疯狂。箴言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毫无疑问，希律心中有愧。耶稣施行神迹奇事，他立刻就把这事联想到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施洗约翰。这就是人在没有出路面对自己的罪恶时会发生的事，实在令人惊叹。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罪都在你的生命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在那里，在你醒来时仍在那，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与你同在，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永远甩不掉。对希律来说，正是如此。当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时，他马上想到的是自己曾经做错的事。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竭力在神面前保守无亏的良心。这是使徒保罗为自己所说的话，他竭力保持无亏的良心。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做错事，就应当悔改。若我们伤害了别人，耶稣说要赶快去找那人，把事情解决。关系破裂并悬在那里，不是正常状态。即便对方有错，我们仍当主动前去，温柔地追寻和好，让对方知道我们愿意伸出手，预备好与他们和解。你必须打那个电话，你必须敲那扇门，你必须开始那场对话，把事情修复。我们也要记得，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犯罪时，我们还有希律所没有的。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公义的耶稣基督。约翰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希律从未表现出一丝悔改的兴趣，也不曾想要把事情弄对。他只是试图让自己与罪共处，但他做不到。尤其当有人触动那根神经时，罪的痛苦就会立刻浮现。我们有时可以暂时把罪放到心灵深处，但当你再次遇见那个人，或者接到某个电话，或者收到一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封，我每次看到这种信封都紧张，你就会想，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什么？罪就这样被提醒，又浮上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选了这样的宣召经文，因为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都曾得罪别人，也因此得罪了神。而当我们向那位被我们冒犯的人寻求饶恕时，有时并不如我们所愿。对方可能给你半个饶恕，可能态度冷淡，也可能让你觉得我尽力了，但关系好像并未真正恢复。但当神赐下他的赦免时，情况完全不同。他用最极端的描述告诉我们什么是赦免：朱红、深红与雪白，绵羊的毛与纯白的样式。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以前从未想过为什么不是北离南有多远，但你知道，当你走到北极再走一步，你就开始往南走了。北与南是能相遇的，但你可以一直往西走，永远不会走到东的起点。东与西无法相遇，就像一条莫比乌斯带一直延伸下去，永不交汇。对基督徒而言，这是好消息。希律没有这样的福分，他被自己的罪折磨。每个人都有一个昼夜控告我们的仇敌，他就是那永恒的控告者。启示录12章10至11节告诉我们，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他们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胜过了他。换言之，那控告者以及与他同阵营的人，那些替他控告我们的人，都因羔羊的血被击败。基督的血，救赎的十架，是人类唯一真正能处理罪恶之处。你可以把罪暂时掩盖，可以拖延，可以合理化，但唯一最终能把罪除尽的地方，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犯的罪承担了刑罚。显然，希律并没有领受这恩典，也似乎永远没有领受的迹象。事实上，希律对耶稣唯一产生的兴趣，若你继续读下去，就是在耶稣受审时，他希望耶稣给他变些把戏看。他想看神迹。愿神怜悯我们，教会永远不要像希律那样，只想从耶稣那里得到奇迹，好像来教会就是来看节目，看谁上台，看有没有感人的见证，看有没有让人惊叹的事。如果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耶稣给我们的只会像他给希律的那样，沉默的冷脸。愿我们永不落入这种光景。现在我们来看施洗约翰。我认为施洗约翰对希律行为的回应是值得留意的。接下来我所要说的观点有些争议性，但当我写下这些内容时，我心里想，为什么会有争议呢？若你有进一步的问题，我乐意在主日学时间与你讨论。我相信，如同我常说的，如今大多数的基督徒恐怕不会同意我接下来所说的，但我也相信，纵观教会历史，大多数基督徒反而是会同意的。我们都会寻找与自己立场相同的人，这是正常的。我不太在意自己与当代西方的主流基督教不同步，因为它本身状态就不太好。一些电台上的名目或者畅销书作者不同意我也无所谓。但若我发现 自己与路德、加尔文、诺克斯等宗教改革巨匠不同，那我会稍微紧张一些，因为他们的时代在神学上远比我们今天丰富。当然，我仍保留不同意他们的权利，他们也不是圣经。然而，我所要说的更符合历史上新教信仰的传统，而不是21世纪当代新教的主流。我认为我们在施洗约翰身上看见的是，他承认旧约神的律法仍然具有约束性。他引用了利未记，我刚刚给了你经文章节，他就是根据这些经文责备希律。因此，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诉诸旧约的律法，认为那律法仍然是你我必须努力遵守的。我们不是靠遵行律法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成全了律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责任去寻求遵行律法。耶稣告诉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顺从，爱神、爱邻舍，而这正是实践的总结，也是律法本身。我也明白，要理解神的律法，那是在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中赐下的，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普遍适用，这确实有许多困难。你读旧约，当你读到某些地方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有时，你读到某些段落会困惑，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摇记？你面对这些内容，试图弄清它们如何运作。要把神在摩西时代那种农业社会里伴随祭司制度所赐的律法原封不动地放到洛杉矶，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便是那些认为旧约律法应当在历史中持续有效的人，他们的论点也不是要把古代以色列的政府形式照搬到今天。旧约中的政体是什么？是君王，他们应当遵守律法，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赐的律法。但他们原本应当有君王吗？不，他们本来不该有君王。然而，既然已经有了君王，君王仍然必须以神的律法作为遵行的标准，尽管这种政体本身并不是神为人类所设定的理想制度，而是百姓悖逆，想要像列国一样。所以，即使如此，我仍要说，虽然我们今天的政体不同，有总统，有最高法院，有国会，虽然我相信在建立这个国家制度时，他们竭力建立一个尽可能敬虔的政府，但这并不是争论的重点。重点是，如果我是立法者，如果我是君王，如果我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难道我不应当依据神在旧约和新约中所启示的标准来治理百姓吗？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这是否意味着耶稣没有颁布律法？当然不是。读读登山宝训，其中满是律法。这是否意味着摩西时代没有恩典？也不是。那些动物献祭是关于什么的？所以，约翰的意思是，律法的丰满启示是借着摩西，恩典的丰满启示是借着基督。然而，不知为何，我们却认为当涉及律法时，摩西可以被丢弃，而指向耶稣寻求律法。但完整的律法启示是在摩西那里赐下的。再说，你读律法时会想，我们该如何应用这些？例如，律法说，如果你偷了我的羊，要赔四只，如果偷了我的牛，要赔五只。那么，羊和牛的差别是什么？羊与牛的差别在哪里？可能是怀孕期不同，可能牛是更重要的劳动力。也许在21世纪，我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偷了我的雪佛兰汽车，你要赔四辆，如果你偷了我的联合收割机，你要赔五辆。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否活得够久，能把这些问题全部弄清。我明白这些困难，更不用说，有些事情律法根本没有提到。律法提到了羊和牛，但并没有提到 每一种可能被偷的东西的赔偿方式。然而我明白，也承认我们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所说的神赐给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司法律，就是政治性的律法。这些律法随着以色列国家的结束而终止，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约束力。然而告白接着说，但其中所体现的普遍公平原则仍然适用。普遍公平就是指公义、公平。旧约有些律法我们根本无法遵守，例如有关数典支派的条文，我们今天根本没有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样的体制。然而如果我们要判断在神眼中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义，就必须承认当时在神眼中公平的事情，现在在神眼中仍然是公平的。如果一个人犯下严重的圣经中记载的应当被处死的罪行，这类事情3000年前在摩西时代发生过。当一个人预谋并实施了那样的罪，神说他们应当受审，被判有罪并处死。现在我想知道，谁能解释为什么当时在神眼中是公平的，而今天在神眼中就不公平？如果你这样说，不就意味着神会改变吗？但我们不是在讨论牺牲制度那些预表十字架的条例，我们讨论的是神所说的某种行为应当受到的民事与政治的回应方式。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处于不同文化、不同世纪，就能说神的标准改变了吗？至于律法，我尊敬的许多人也不同意我的看法。我愿意听任何理由，为什么神当时认为公平的，现在就不该再用作法律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听到一个有力的答案。这正好带到施洗约翰的例子。继续往下看。约翰用神的律法做了另一件事，他公开责备罪。这是公开的罪。他不仅引用旧约律法，他还直接站到公开的平台上。他对希律所做的事从来不是秘密。他公开指出那件事。你看到这里，一个政治人物因为私德败坏而被公开责备。约翰责备的不是希律的政治观点，而是他的个人道德败坏。我认为这值得我们深思。尤其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政治领导人生活极其不道德，而人们常常说那跟治理国家无关。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作为父亲明白，我的责任不仅是制定预算，确保收支平衡，我也必须成为榜样。作为长老、牧师，我也认同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万事都属于神，那些担任公职的人是基督的执事，特别是那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活得不像基督徒，不悔改，不承认罪的人，这正是施洗约翰所责备的。朋友们，罪若不被面对，就会像癌症一般蔓延，它必须被指出，被对治。这正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11节所写的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不要忽视，而是要揭露。我们也明白，如果那是私人之间的罪，私人性的状况，圣经给了我们另一套处理方式。我们在马太福音18章看到一对一的对峙。我倾向认为施洗约翰几乎不可能与希律进行一对一对话。按主的教导，一对一，然后两三个人一同去规劝，但此处的情形并非如此。现在面对的是希律，他对神的律法公开而放肆的藐视，人人皆知，这是极其公开的事，而约翰的责备也同样是公开的。除非我们要论证约翰的作为是错的，否则我们必须承认，这正是神话语的代言人所肩负的角色，他们揭露公开的罪，使其显明。从策略上看，约翰大概不是那种老谋深算的人。想想看，这里站着的是希律，一个有权力建造圣殿的人。 他父亲曾建造那宏伟的圣殿。按一般人的想法，约翰可能会说，我最好跟希律保持好关系，他在策略上对我们很有帮助。他本可以把希律视为能掌控一切的那枚戒指，就像魔戒里的。那枚戒指极其邪恶，却有巨大力量。在那一幕里，众人围着桌子上那只戒指，有几个人提议，我们已经有戒指了，不如用它来做善事。而更有智慧的人却说，你不明白，这戒指极端邪恶，你以为你用它行善，实际上它会利用你行恶。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对魔鬼的态度是抵挡，是逃避，而不是利用。可是我们常常会看见，有些人在面对权势人物、腐败而有影响力的人时，会想，我最好稍微迁就一下，因为他们能帮我们买教堂，他们能让我们变得更有影响力。然而显然施洗约翰不按这种逻辑行事，他看见罪就称罪为罪，他看见不义就立即指出，他不玩这种权谋游戏。我不是说我们要咄咄逼人，也不是说我们要成为那种逢人便挑错的人，但当罪明显公开或清楚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该妥协，要揭露它，远离它，回转。我盼望我们都能成为在这类事上具有坚定信念的男女。接下来的经文说，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希律生日就是这种时刻，舞会、生日、圣诞节、复活节、春假这一类场合，常常成为我们容许自己放纵不敬虔行为的借口。 Bill Cosby 有段很有趣的表演讲到这个，他形容一个人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喝得酩酊大醉，最后头半埋在马桶里，还在喃喃自语，我值得的，我应得的。这正是希律的情形。根据经文，他因妓女的舞蹈而欢喜。箴言对这种愚昧并非没有警告，箴言一章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箴言十三章二十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保罗在新约里重复了同样的观点，滥交是败坏善行。希律身处的环境正是最容易跌倒的环境，愚昧人中间的愚昧人。他被怂恿，被取悦，最终做出愚蠢而轻率的誓言。其他福音书记载，他甚至许诺无论他求什么，甚至国的一半，除非他有点罪意，否则不会说这种话。圣经确实有提到许愿，并不是说没有敬虔的誓言，婚礼上有誓约，案例牧师和长老时有誓约，这些都是敬虔的誓言。但你绝不可许下一个你明知不敬虔的事。如果你许了，后来神让你看见那事是不敬虔的，你不必遵守。即便你向一个不敬虔的人立过敬虔的事，你仍该遵守，但你绝不该遵守一个本身就是邪恶的承诺。而希律正是这样，他许下了一个不敬虔的事，然后为了面子去实践这个誓言。马太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誓言和坐席的人。早些时候他不愿杀约翰，因为民众看他为先知，现在他不愿违背誓言，因为他在众人面前说过话。他至少得营造一个信守诺言的君王的样子。经文说他忧愁，我不确定 那是否出于真正的哀痛？也许只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他只是愚昧。而希罗迪显然不在乎什么政治风险。他在公众面前被严厉指责，他绝不容忍这一点。我必须稍微触及这个话题，说实话，我有一点紧张，因为这牵涉到性别。常常有人对我说，你不是女人，你没有资格讲这个。我也听过诸如此类的问题，你生过孩子吗？没有。那你对相关的议题就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于是我只好说，那我去找几位跟我观点一致的女性来讲吧。但你也知道，性别并不能增强或削弱一个论证的逻辑，只会让讨论变得更情绪化而已。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希罗底的反应与希律的反应完全不同。他被公开嘲讽，而他绝不容忍。箴言里，箴言21章19节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我不是要冒犯任何人，我也不是带着偏见说这些。我是在60年代长大的，我的性情比起严格更容易宽容各种多元。但确实，当你读箴言，会发现它关于妇人的警告远比关于男人的警告直接。例如箴言14章一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还有那些谈到女子如猪鼻上的金环之类的经文。老实说，我自己读到都会想，作者写这些时难道不怕吗？我现在引用出来都觉得紧张。但我们必须承认，从圣经的历史记录中，无论是家庭、国家或国度，其祝福或败坏，往往与其中的希罗底或亚比该密切相关。若你不熟悉亚比该，她是我最喜爱的圣经女性之一，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上25章读到。她嫁给了一个愚昧的丈夫，但她自己却充满智慧。我得说，有一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前不久，我的大希腊婚礼上映，其中有一幕，母亲对女儿说，亲爱的，丈夫确实是家里的首领，但我们是景象，可以转向任何方向。我在长老会会议上听过长老们谈论这些事情时，常会想到，这话真是从你妻子那里来的。这背后确实有智慧可言。顺便提一句，老话说得好，摇篮之手，掌控世界。其中的道理不可小觑。作为女性，不要低估你们的影响力。即便在我们的教派中没有女性牧师，甚至没有女性在台上讲道，也不要低估你们的力量。以色列国的败坏，部分原因就在于一个家庭中男女之间关系的不敬虔，整个家庭因此破碎。这一节经文的结尾记载了门徒将约翰的尸体带走，并把所发生的事告诉耶稣。看起来就如约翰为耶稣在地上的施工铺路一样，他的死亡也成为耶稣受死的前奏。约翰来传道，耶稣来传道，约翰死了，耶稣也将死。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某种意义上是耶稣所经历之事的预表。我在讲到一开始就提过，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白这段故事为什么被记录在马太福音中。我之前提过一些观察，但这些观察并不是故事被收录的重点。我一遍又一遍读马太福音，试图弄清楚某些事件为何被记录，他们在整体叙事中扮演什么角色。渐渐的，我明白了耶稣后来会讲更多比喻，这些比喻具有末世论性质，像审判日的比喻。他会让人们在比喻中扮演角色，比如葡萄园的比喻，有一个人拥有葡萄园，出去后差遣先知去收取应得之物，先知们遭到杀害，他又差遣自己的儿子，他们也杀了他。在多个比喻中，我们都看到王差遣先知在差遣儿子的模式。我认为，当我阅读马太福音时， 会意识到耶稣讲述这些比喻，至少在这里，显然是指向约翰所经历的事情。因为经文说，他们知道约翰是先知，他们明白他是神所差的人。我稍后会在讲到那些比喻时，再次提到这个视角，这里在谈谁？答案是，我们每个人都与之相关，而儿子则是耶稣。由此，我们可以引向末世论，对末世的理解，它可能会与当代流行的西方福音派观点有所不同。等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再详细说明。朋友们，距离希罗底之女为希律跳舞已经过去2000年了。在那短暂的时刻，希律似乎掌控了约翰，但这种权力只是幻想。纵使短暂，他拥有权力，但永恒中，希律将一无所有，永远没有辩护者，而约翰将享受基督的同在与平安。经文仿佛再给我们留下一个结语，愿神赐给我们眼光，能看穿围绕我们生活的凡俗迷雾，赐给我们信念，使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行走，活出真正的力量。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愿我们能像约翰这样的人学习。天父，赐给我们刚强的心，纯正的思想与坚定的信念，帮助我们不随波逐流，不被虚幻的人间权力所迷惑，始终认定我们的王耶稣是万王之王。愿我们在耶稣里得到极大的安慰，他永远行在你眼中悦纳的道路上，无罪却成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天父，请让耶稣常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信心的力量。愿天父借着神国度的推进，触动人心，改变世界，并延展至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谢你在耶稣的名里触动了我们。阿们。